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4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文章辟谣师父评语、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文化频道、说说理的古今之变下。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辟谣，师父对此文发表评语。
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辟谣，此文为明慧编辑部文章，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31日。师父于2025年8月31日为该文作评语。一段时间以来，媒体项目中的一些消息人士在传以下内容，不但在北美、欧洲、台湾传，也向中国大陆的学员传。这一波所传内容大致有五条，说师父请媒体同修代为与转达，针对得法已经超过20年老弟子，请注意：一、重视学法；二、不要有怨恨心；三、重视发正念、展神通；四、无论如何保住人身；五、不要被眼见为实所带动。这段消息听到的学员往往都觉得是偏得，却没有想想这和99年迫害开始时的小道消息本质上有什么两样，那种人心浮动是否也和当年类似？假经文钻的不就是这种空子吗？自以为与众不同，别人走过的弯路自己都去再走一遍，却不知别人已经修过来了，提高上去了，自己还在原地热衷执着于那些人心人情，不能从法中理性的认识修炼。上周日美国又传出一则，说师父跟自媒体和媒体负责人开会，说有一段话可以传给学员，大意是政法随时可能结束，会淘汰一批人，包括一些修炼人，是一夜之间的事，云云。有爱听的就有爱传的，从修炼人角度看，传这些是否很幼稚？常人还讲谣言止于智者，想一想天上的觉者遇到这种情况会像你一样吗？老学员都知道，师父针对有普遍性的修炼问题发表经文有正规渠道，提醒热衷于传这些热门消息、爱听师父在哪讲了什么什么的学员，静下心来想想，究竟什么叫维护大法，什么叫乱法。明慧编辑部2025年8月30日。
注：师父对该文章的评语请见明慧网。
接下来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纽约和新泽西的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23日下午在纽约时代广场集体练功，弘扬真善忍的美好。这份难得的祥和与宁静吸引了众多路人驻足观看，不少人拿着手机拍照录影，还有人接过传单阅读，并有人当场学功。人们赞同真善忍的价值观，认为这正是全世界需要的。福格森一家人对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大加称赞。母亲表示，我现在一时想不到该怎么表达，但我觉得人们能够勇敢地站出来 为自己的信仰，为自己相信的价值坚持，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来自波多黎各的游客马克则强调，法轮功不仅能改善健康，更能帮助人们静下心来，获得平静与安定。他说，这正是全世界所需要的。
一年一度的纽约州大型博览会8月20日至9月1日在雪城举行，吸引了来自美国各地及海外的上百万游客前来参观。纽约上周法轮大法学会应邀在亚洲村舞台进行功法演示，并两次登上当地电视台的节目，成为展区的一道清新亮点。主持人在电视台网页上发布邀请文，题为在亚洲村尝试法轮大法功法。文中写道，博览会有时会让人眼花缭乱，但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活动，其中包括在亚洲村体验法轮大法的功法。两位主持人还亲自学习了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
美国特拉华州纽卡斯县议会于2025年8月26日通过了一项决议，肯定法轮功对社区的贡献，同时谴责中共迫害和跨国镇压在中国和海外的法轮功修炼者，名为支持法轮功及其追求信仰自由的 R25-151 号决议，由县议员珍妮特·基尔帕特里克和县议会议长莫尼克·威廉姆斯·约翰斯共同发起。根据该决议，县议会明示法轮功修炼者在践行其信仰时应享有与美国公民同等的第一修正案保护权。决议还指出，法轮功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带给了众多特拉华州居民以及100多个国家各行各业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1亿多民众。
8月30日，美国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费城唐人街举办集会，声援4亿5千万中国人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呼吁民众关注中共的人权暴行，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迫害。此次集会得到宾州众议院与费城市议会的褒奖。费城市议会颁发了由市议员马克斯奎拉发起的褒奖，强调集会是对4亿5000万勇敢退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的致敬，并赞扬退党运动帮助数百万人退出中共和其附属组织。宾州众议院的褒奖由州众议员玛丽·艾萨克森发起，他表示，庆祝超过4亿5000万勇敢的中国人退出了世界上最残暴、最专制的政权之一。
美国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26日周二上午在市政府前平和地展示五套功法，向来往民众讲述真相和征集反迫害签名，呼吁美国各界人士一同制止中共的跨国镇压与渗透。当天有不少人接过传单或与学员交谈，了解中共迫害的真相，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来自瑞士的游客詹妮说，我们通过传单了解了正在发生的这些黑暗事，将这些真相公之于众是很有帮助的，还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种迫害仍在持续，所以传递真相非常重要。
美国罗德岛州及部分麻州法轮功学员8月24日参加了位于东普罗维登斯河畔公园一年一度的民俗节，在摊位上派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展示优美舒缓的法轮功功法，与公园的美丽景致相融。一位华人中年男士领着他的两个女儿来到摊位前，学员教女孩们用英文读小莲花卡片上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位华人男士说，女儿会说中文，并告诉学员他们来自北京，现在在美国生活，他知道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真相。
加拿大温哥华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24日在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并声援4亿5000万华人勇士声明退出中共组织。沿途民众为中共的暴行所震惊，更为中共将镇压延伸到海外而愤慨，他们对法轮功团体的反迫害表示支持，还有一些民众当场就声明退出了中共组织， 一位上海女士一直在观看游行，记者上去打招呼时，她捂住嘴，满眼的泪水。后来稍微平静后，这位女士说，她认真读了每一个横幅上的标题后，感到非常伤心，很难过。这些横幅上写着，中共害死8000万中国人，制止中共活摘器官，中共等于暴力加谎言，解体中共制止迫害。这位女士后来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中共的邪恶本质后，她在现场用化名退出了曾经加入的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
澳洲法轮功学员9月1日至3日汇聚首都堪培拉，在澳洲联邦议会开会期间举办了包括国会山前集会请愿等系列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的跨国镇压，并呼吁澳洲议会采取行动制止中共的迫害和渗透，保护澳洲社区安全和人权自由。维州白马市市议员布莱尔巴克近日对明慧记者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不断升级的跨国镇压绝对是可耻的。
澳洲法轮大法红船世界庆祝活动8月30日在悉尼中央商务区西南方位的坎普西镇主街广场举行，当地市民及政要赞赏法轮大法的美好与重大的价值，及其为澳洲各地区多元文化的社会做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坎伯里市宾士镇的副市长卡尔萨利赫表示，我们坎伯里宾士镇一直都认可真善忍价值观，在这个多元化的城市，忍让、多样性和相互尊重一直是我们这座城市的特质。中国民主联盟澳洲总部成员斯坦利·谢说，法轮功的真善忍精神在中共垮台后将成为新中国未来的核心价值，因此我们需要用心支持法轮功修炼者，这正是其呼吁的意义所在，它对人类具有如此重大的价值。
印度班加罗尔法轮功学员8月7日至18日应邀参加了在拉尔巴格植物园举办的第218届拉尔巴格独立日花展，向游客介绍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神圣。民众纷纷驻足了解关于法轮大法的真实讯息，不少人当场开始学练五套功法。有人表示练功时感觉心灵平静，还有人能体会到能量的流动。
奥地利法轮功学员8月30日在首都维也纳市中心赫尔穆特切尔克广场举办了信息日活动，下午游行队伍从此广场出发，途经国家歌剧院、议会大厦、弗莱翁广场等著名景点。老妈妈达努塔和女儿与法轮功学员长时间交谈，她不仅拍摄学员集体练功的场景留念，还询问了当地集体练功的时间和地点，打算学练。在她看来，法轮大法的影响直指人心，那份纯洁、爱及平和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的，因为世界是如此的喧嚣。他从波兰移居维也纳已经40年，他曾经的经历让他明白迫害的严重。他说，我来自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在波兰也经历过这种情况，虽然不像你们中国那里那么严重，但我还是能理解。
2025年8月正值意大利夏季度假时段，来自世界各地及意大利本国的民众畅游意大利各地，法轮功学员在全国多个城市举办了讲真相反迫害活动，揭露中共对上亿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真相，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一起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共同捍卫正义良知。8月7日傍晚至午夜，在意大利艾米蒂亚罗马涅大区与里米尼接壤的海滨游览胜地海滨大道上，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当地的美好生活2025健康展会。8月15日米兰斯福尔扎城堡前，法轮功学员举办了讲真相活动展示功法。8月17日意大利北方法轮功学员来到了与瑞士接壤的意大利最北部城市科莫举办活动，传递法轮大法的福音。8月23日法轮功学员首次在南部城市波登扎举办活动，把法轮大法的真相展示给当地民众。
法国法轮功学员8月12日至17日在东南部蔚蓝海岸城市马赛、戛纳、昂利布、弗雷瑞斯、尼斯、土伦、 和芒通等地举行了巡回讲真相活动，他们向人们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迫害，同时征集签名支持国际请愿，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乃至在世界各地的跨国打压。时值旅游旺季，法轮功学员所到之处都受到游人民众的欢迎，人们被法轮功横幅信息展板吸引，对中共的迫害感到震惊愤怒，为法轮功学员的善举而感动。
法国法轮功学员8月30日分别在西部的南特和鲁昂、东部的科尔马进行了法轮功信息日活动，他们向游人和民众介绍法轮功，演示法轮功功法，征集签名，呼吁制止中共迫害。一位来自科摩罗的40多岁男子得知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摘取，并在极度痛苦中去世，感到非常震惊和悲伤。他说，这太残忍了，太可怕了，当今世界怎么可能存在这样的事。他毫不犹豫地签署了请愿书，并表示必须迅速行动起来。他感谢法轮功学员们致力于拯救生命。
法国海外省留尼旺岛西部的波塞西翁市8月24日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协会论坛活动，当地法轮大法学员借此机会向公众展示了法轮大法五套功法的美好，并介绍了以真善忍的原则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不仅会带来健康的身体，更会带来精神上的快乐，受益良多。波塞西翁市长瓦内萨·米兰维尔女士来到学员的展位，声援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她还在现场在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致 G7+7 国家领导人的请愿书上签名，呼吁结束中共在中国的强制活摘器官罪行。
8月8日至29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保加利亚黑海古老海滨小镇索佐波尔附近的拉瓦迪诺沃城堡举行，展出的29幅由法轮功学员创作的绘画作品展现了大法的美好，修炼者内心的平静祥和，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的迫害以及信仰带来的精神力量。来自保加利亚及海外的游客前来参观，许多人对作品所展现的精神主题表示由衷的赞叹，感谢展览带来的启发，让人心灵升华。
西班牙法轮功学院8月10日上午11点至下午9点在东南部地中海城市巴伦西亚马尔瓦罗萨海滩的海滨大道举办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活动，不少民众签名支持并开始学练法轮功。有人表示，我觉得法轮功展现了内心的平静，向内找自己，并向周围传播慈善，让每个人都感到宁静。有的表示，真善忍的原则让我看到了在黑暗世界中通向希望的光。还有的民众表示，中共活摘器官罪恶至极，必须要停止。卡门是一位即将退休的律师，过去12年他在中国与西班牙之间奔波，参与孤儿女孩的收养程序。他讲述了他在中国了解到的健康女孩被贩卖器官随后失踪的悲剧。尽管他对自己的努力感到失望，但他对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坚持信仰、坚持反迫害表示钦佩，鼓励学员继续坚持这场正义的斗争。
德国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23日在世界著名的新天鹅堡山脚下的菲森市举办了信息日活动，讲述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吸引了很多当地人与游客的关注。
8月17日和24日，来自荷兰乌德勒支及其他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举办了一场信息日活动，在中央火车站出口处设置展位，悠扬的音乐声和真相横幅吸引了许多路人的注意，他们仔细阅读真相资料，并踊跃在向 G7+7 国家提交的请愿书上签名。 G7 国家为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加7国家为阿根廷、澳大利亚、印度、以色列、墨西哥、韩国及台湾。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但感谢学员们为大家提供了这些宝贵的信息，还表示法轮大法的价值观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应该以真善忍的方式对待彼此。
2025年8月每周五至周日的下午， 瑞典法轮功学员在诺贝尔博物馆前设立展位，举办讲真相反迫害征签活动。世界各地的游客赞佩真相展位为此地增添的独特景观。过往游人在忙碌喧嚣中体验到了平静、安宁与希望，为法轮功学员的善举而感动。人们都主动接资料、观看信息展板或与学员交谈，进一步深入了解法轮功。有不少对功法感兴趣的游客当场就跟着学员一起学练功动作。一位阿根廷青年了解真相后，立即走上前签了名。随后他还不走，在现场和学员聊了很久。谈话间他表示自己很想学练法轮功，想了解更多有关法轮大法的信息，还询问了当地练功点的时间和地点。他说，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但当我站在你们这里，就感觉内心平静祥和，同时了解到法轮大法令人祛病健身及道德升华的独到之处，这正是我在找的，想要学的。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山东省昌邑市62岁的法轮功学员徐万香女士，2024年8月19日在昌邑市石埠镇第二棉花加工厂再次被昌邑市国保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潍坊市看守所。近日获知她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零3个月，勒索罚金15000元。目前徐万香已被截入山东济南女子监狱。
湖北省武汉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熊凤莲老太太，2024年5月13日在家遭宝丰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因她独居没人知道。几天后派出所打电话，家人才知道她遭到绑架。据称警察在监控里看到她在菜市场发资料。近期熊凤莲老人已经被非法判刑3年，关押在武汉女子监狱。
浙江省兰溪市法轮功学员张荣女士于近期被当地中共法院非法判刑2年零8个月，勒索罚款25000元。据悉张荣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2024年10月被警察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在金华白龙桥看守所。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72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小芳女士因讲真相于2023年7月6日遭洛阳市涧西区法院非法庭审，当时未知宣判结果。现得知王小芳数日后被非法判刑2年半，现被非法关押在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王小芳是退休工人，2023年4月23日因讲真相发资料被一大学生恶告，被警察非法抄家，后来被构陷到涧西区检察院。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塘村72岁的法轮功学员孙春花，2024年3月15日被国保等一伙人闯入家中绑架抢劫，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洛阳市看守所。近日得知在未通知任何家人的情况下，洛阳市公检法暗箱操作枉判孙春花2年半，孙春花被非法关押近1年半，现被迫害得非常消瘦。
辽宁省丹东东港市法轮功学员张伟女士2001年曾被非法劳教勒索6万元，2002年4月被绑架非法判刑7年，她被折磨得生命垂危送回家。2015年4月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判刑9年，又在辽宁女子监狱遭受严重摧残，她于2025年8月19日下午2点多含冤离世，终年62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写完法会交流稿后梦见师父，作者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日。明慧网8月13日刊登了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的当天，就有一位同修给我捎信，说让我看一下站内信箱的消息，有同修有什么事要找我。当晚我却一直破网不成功，第二天也如此，我很着急，不知同修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才会专门让人给我带话。第三天我就去了另一位同修家，借他家的电脑上了明慧网，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大陆法会征稿的通知。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师父的苦心，是专门让我看到法会通知第一时间准备的。如果没有那位同修带话，我可能会等几天后再上明慧网，就错过了第一时间。这次的征稿通知和往年的略有不同，有这么一段话：其实每一次法会，无论你是否写了交流稿，稿件是否作为了法会交流稿发表，从另外空间看，每个人都交出了一份答卷，每一份答卷也都反映了个人的修炼状态和真实境界。不仅是法会，每天也都在答卷，然而法会的场合更为隆重。虽然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也都知道，但好像以前并没有以文字的形式这样明确地写出来。我们都感到正法进入尾声了，每一个人也都在这过程中践行着自己史前的誓愿。以前的法会我基本都会参与，并当成是一个大法弟子必须要参与的事情。有一届大陆法会前，我梦见师父把我叫起来发言，结果那一届我的交流稿被发表了。我想我们这边平平常常的一件事，在另外空间可能都是非常神圣庄严的。从看到通知后，我就开始思考怎么写，开始写了一篇，但写的过程中总是别别扭扭的，觉得没说清楚什么。后来发现是我有怕心，怕别人看出稿子是我写的，对我的安全不利，这是维护自己、保护自己的私心。后来在一次发正念时，师父点化我应该怎么写，我又重新写，这次我放下了自己怕发表后别人看出是我写的这颗心，只是真实的、用心的写自己一段心性提高的历程。在写的过程中，自己又重新梳理了走过的这段路，更加感受师父每一步的点化、保护与加持，也更理性地看到了过程中自己存在的问题，以及以后要提高的方向。这篇交流稿也不是一气呵成，写了好几天才写完，写的过程中也有写不下去、脑子生锈的时候，这时我就停下来去学法。学法时不去想写稿的事，只是学法。经过了几天，终于有一天下午，我感觉我的大脑很干净，思路很清晰，我意识到今天可以完稿了。于是我坐到电脑前，从头开始修改并完善我的稿子，一直到结尾。就在完稿的第二天，我做了一个梦，梦境中师父坐在我的对面，我们中间的桌子上有一份试卷，我拿着这份试卷 A4 纸大小，试卷上有大概不到10个问题，都是问答题。我从第一题开始，看完一个问题就向师父回答。梦中我很高兴，因为题目的问题我都是肯定回答，我很高兴问题中问的我都做了。但是醒过来时，我却不记得具体问题问的是什么了。梦中师父静静地看着我，听着我回答，还朝我微笑。醒来时我还在想，很久没有梦到师父了，今天怎么梦到师父了？我想到了，是我写了法会交流稿，向师父交了答卷，所以梦中师父亲自坐在我对面，听我一题一题的回答。正如前面提到法会征稿通知写的，每个人都交出了一份答卷。写出这篇交流是希望更多的大法弟子都能快快参与到准备法会交流稿中来，参与法会投稿，师父在殷切地盼着收我们每个人的答卷呢。现在时间飞快，如不抓紧，一晃又到截稿时间了，是不是又等着下一次法会交流呢？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快拿起师父赐给我们的神笔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们对写征稿更加有信心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31日。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已经开始了。自2017年，我每年都参加法会投稿。开始参与投稿时，我很不自信，因为看同修们的交流稿，觉得自己修得不好，又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证实大法的事情，很惭愧，自己也有私心，觉得自己的稿件肯定也不会发表。写稿时思想比较复杂，但我听易师恩广播时，有的同修交流，师父总是鼓励弟子写修炼心得，师父看弟子们的修炼心得很欣慰，我想，那自己也写吧。写稿的过程中，我也能找到很多修炼的不足和与同修们的差距。没想到，去年自己写的修炼心得在明慧网大陆法会发表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那些不自信、自我否定、自私等很多人心去掉了，让我的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我也鼓励自己要听师父的话，踏踏实实地修，哪怕有一点提高，都是大法的威力，写出来都是在证实大法。所以这次法会征稿的第二天，我就把文章写完了，写的过程一气呵成，深深感到师父在加持弟子，谢谢师父。我身边有很多农村老年同修，他们听师父的话，三件事一直在做，可写稿时总说修得不好或不会写。开始时听到他们说这样的话，我很无奈，不知怎么帮他们。后来在协调同修的帮助下，我知道怎么帮他们整理稿件了。同修说修得不好，不想写，我就请他们说说自己修炼的经历和故事。同修们很纯净，愿意交流自己的修炼故事。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就录音或直接打字。一般他们说完后，我用半天的时间就整理出他们的交流稿，帮他们发到明慧网。因为他们的故事是真实的，特别能打动人，很多交流文章都发表了。谢谢师父的鼓励，谢谢同修。后来同修再说自己不会写，我说您的文章都发表了，就是把您说的话写出来，我帮助修改一下就可以了。同修们就尝试自己写稿，现在同修们基本能自己独立写稿，把自己修炼的真实经历写出来，让别人能知道大概意思，我在帮助整理稿件。令人敬佩和欣慰的是，这次大陆法会征稿，一名老年同修的稿件早早写完，在学法小组分享，同修们对写稿更加有信心了。中共协党利用宣传机器，在中国大陆和海外不遗余力地造谣抹黑法轮功，很多世人都在被毒害，甚至成为邪恶的帮凶。我们更应该写出自己真实的修炼故事，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参与写稿投稿的过程，就是在证实大法。希望同修们珍惜机缘，抓紧时间，向第22届大陆法会投稿吧。个人修炼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定要重视学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日。看到同修被迫害，我发现很多同修还是修炼上出了问题造成的，但是很多人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很多是乱法的问题， 但是告诉了当事人都不相信。对于乱法，很多人分清了一部分，还有比较迷惑性的分不清，是因为学法少，对法理认识不足造成的。明慧编辑部不可能面面俱到，全部点到，这个只有靠自己多学法来分清邪恶。想来想去，觉得可能还是学法上不足造成的。如果学法学得多，还是能分清这些邪恶的伎俩，或者真的出现问题了，跑偏了，由于有比较扎实的学法基础，也容易走回来。我在修炼当中一直比较重视学法，我认为一定学好法。师父讲过，所有会出的问题事先在法中都讲过了，如果我们还在犯，那一定是法没有学好。我认为师父讲过的法都是有用的，要不然就不会讲，所以我把师父讲过的绝大部分经文及各地讲法都背了一遍，转法轮背了很多遍，这让我分清了很多乱法的事情，也看到了很多同修被迫害的原因，同时也认清了很多问题。因为知道被迫害的原因，很多时候不会把这场迫害当成人对人的迫害，也就不会生出严重的怕心。光去怕心不容易去掉，得知道迫害的原因才不容易生出怕心，要不然会一直用人的各种方法来保护自己，很多时候感觉防不胜防。听说有一个大法弟子把所有的法包括标点符号都背下来了，而且那个同修说，每次师父讲法，上一次讲法和下一次讲法中间间隔的时间都是足够的，足够让我们把法背下来。我想这样的大法弟子一定走得很稳。我身边有一个同修，师父点化我们是法缘，的确每次在一起没有废话，都是跟修炼有关。他之前被迫害过一次，后来我听说他的一些事情，我用法衡量，知道那是属于乱法，这是他被迫害的根本原因。等他从监狱出来之后，我们总在一起，也有机会交流。我跟他说了他遭迫害的原因，最初交流有点费劲，他不明白为什么干的那些事情是乱法。后来好不容易他听明白了一些，然后他也找到了自己的一些问题。我心里想，这下应该没事了吧，哪里知道由于他自身学法不足，光靠外力是不行的。我只能告诉他我看到的那些事情，我不知道的他干的那些乱法的错事没有办法告诉他。由于在乱法的问题上没有彻底肃清，他以为自己在这方面没有问题了，结果表面上看是讲真相出事了，实际上师父点化我，他是由于人心再次被旧势力强加迫害，损失很大。如果学法再多一些，力度大一些，向内找再深入一些，细致一些，肯定能明白的，也能够避免这次迫害的发生。学法不够还是不行啊。我举一个自身的例子来说明原则性的问题犯了多么严重。我之前两三年前吧，无意中把一个邪物者带到了同修甲家，别人介绍给我的，介绍人说他是多么的正念正行，我不知道这是邪物者，当时顺便还交流了一些。邪物者口才极好，说了一些东西，在场的甲乙同修都无意中接受了。后来被法时，师父点化我此人有问题，然后我才从别人那里知道他是邪物者，也知道了他说的那些话全是邪物理论。我知道干扰同修修炼罪很大，邪物者到同修家宣扬邪物理论，我等于与邪恶同行，无意也不行。这一次 本地针对大法弟子的抓捕中，邪恶之前也总来骚扰我，其实已马上准备下手了，但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躲过去了。过程是这样的，我身边的一个同修被迫害，我得去告诉贾医生，然后去了他家。去了之后，师父让我想起了曾经无意带邪物者去他家的事，然后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告诉他们一定要把听到的邪物者说的话全部清理出去。贾明白了。第二天，我孩子做了一个梦，梦到我无意中干了一件错事，好像是杀了一个人，被判了死缓，身体里被打了毒针，血都已经抽空了，换成了清水，马上就要带走执行了。梦中孩子非常紧张，哭着喊着，妈妈走了，我咋办呀？然后好像又发生了什么，我说没事了，平安了。我明白这指的是什么了，就是无意中带邪物者去同修家的事。在神看来，邪物者的话中都带着邪灵，与传播邪恶网站同罪，是在毁同修，就是犯了杀人的罪。虽是无意的也不行，在另外空间就是判了死缓，造下了巨大的业力。就是你拿着这个借口来迫害，在人间对应着就是马上要绑架抓捕了，这种干扰同修修炼的罪很大。师父说，我建议所有传播过这个特务网站的，尽快挽回你造成的损失，找回那些被你传播这个特务网站的人，漏掉一个你都会随其一起被淘汰。选自《经济要旨三》淘沙。之后警察不再找我了，周围各种漏水漏电的现象也不存在了。之前警察总来变相找我，家里单位各种漏水漏电不断，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师父在用各种方式提醒我有漏。这次补上这个漏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看到很多同修面临的问题，再次提醒远离邪物者，不给其市场，分不清是否邪物，正说明是自己的问题。干扰别的同修与邪物者同罪，不能改变修炼形式。如果不能明白师父安排的修炼形式是什么，就很危险，就会参与论法，被迫害跟这个有关系。有的人已经快被旧势力推到大法的对立面上去了，但是自己完全不知道。这种对立面不是说表面上反对大法，是不理智中干扰同修修炼，造下了巨大罪业，以后修炼起来相当艰难。旧势力的目的是要借机淘汰这部分人。看到周围的一些问题，谈一点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